大家好，我是陈小小，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第一课，出埃及蒙恩记。1995年，在新竹地区有一群大学生一起成立了信蛙爱圣经网站，里头有各种语言的圣经，还有各样的圣经工具，好比圣经字典、智慧分析、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朗读。我们做到最后一块的时候，就是圣经地图尚未建制。经由介绍，我们认识了圣经地理学者吕龙辉博士，他是华人基督教学术界罕见的圣经地理学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地理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2间大学，他甚至是美国地理协会的创始人。所以信蛙爱的圣经地图的制作，我们就向他请益。吕龙辉博士他很亲切又耐心地回答我们各样的问题，但他邀请我们，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做圣经地图，应该要有圣地旅行的经验，所以他问我们要不要来报名我的圣地旅行团。因为要做圣经地图，于是我们就亲自走访圣地，我们一家四口就决定了要去圣地旅行。我和我先生还有两个孩子，我们第一次全家出国，就打算去圣经记载的地方。我们到了埃及机场，每个人都拿起手机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没想到通讯都不通。我还跟团员说，啊，一定是埃及这地方太落后了，他们的通讯系统太差。我们出机场外，到了我们的巴士，诶，发现每一个后面都有警车随行。我又接着自作聪明地说，啊，这个国家很重视观光业，所以每一个巴士后面都派有警车保护。到了埃及，第一个参观的景点是尼罗河，这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河，6600多公里。在这里有小摩西事件，摩西的母亲将摩西放在蒲草纸箱，就是放在尼罗河里。小摩西很奇迹地被法老王的女儿所救，长大后成为埃及王子，就是在这一条河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接着我们就巴士开往开罗南郊沙漠边缘的吉萨金字塔群，这里是园区入口处。曾经到过此地的同团友人还很惊讶说，哎，今天游客怎么这么少，以前来这里都大排长龙，要等好久。上帝的恩典真是大，让你们可以好好的拍摄照片。其实根本就是埃及已经发生暴动了，所以游客当然很少，包括巴士后面有警车也都是我美丽的误会。伊斯兰教的女人戴上头纱，还有穿上斗篷，为了不让男人因为女人的美丽而绊倒。金字塔附近有一些骆驼是供人骑乘还有拍照。金字塔象征着人类对永生的巨大渴望，拥有最大权柄和财富的法老王用尽一切想要换取永恒的生命，但却换来日渐风化的巨石。宽阔的蓝天，金黄色的沙漠，日复一日风沙无情地刮掠着这些石块。古往今来，各样的宗教都是要解决死亡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永恒的生命。有一个人在2000年前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耶稣，他来就是要解决人类最大的课题，罪恶和死亡。离开吉萨金字塔，我们要前往开罗博物馆。可是呢，我们巴士在街道上绕来绕去，许多条道路都被封锁管制，无法通行。 马路旁的大水沟堆满了垃圾，路旁的大水沟脏到都是垃圾，甚至把白鹭鸶变成了黑鹭鸶。途中我们还看到一匹死马死在水沟当中。埃及人的用香历史超过4000年，金字塔内的木乃伊用乳香来防腐，除了安葬之外的功用，还有宗教、医疗、美容都会用到香。以色列人与埃及的渊源颇深，香的用法也类似。葡萄籽化店有店员专门在解说葡萄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他的手上拿的这一根就是葡萄。尼罗河的浅水三角中长满了这个葡萄，那功用非常的多。摩西的母亲就是把3个月大的摩西小 baby 放在葡萄做成的葡萄箱里。葡萄箱是由葡萄编织而成，再抹上石漆石油以防漏水。葡萄可以做成纸张，埃及的葡萄纸制业非常发达。那葡萄籽呢，极为脆弱，无法长期保存。现存的古代葡萄籽几乎都是在干燥的沙漠地带发现的。这是制作葡萄籽的重要工具，这是小刀，这是什么？这三个工具是制造葡萄籽的重要工具。先将葡萄切成段，接着将小段的葡萄片成细条，将葡萄浸泡在水中使其软化，敲打葡萄，接着赶出多余的水分，将葡萄片垂直重叠交叉横放。葡萄籽承载上帝宝贵的话语，古时候没有印刷术，几乎大多数的新约圣经抄本都是一字一字写在葡萄籽上。画家于葡萄籽上画出精美的画作。已经到了晚上，可是我们没有旅馆可住，因为我们接着是要搭夜铺火车到达埃及的中部路克索。可是穆巴拉克总统他刚好要前往路克索演讲，所以造成火车全面停驶，也造成了我们没有地方可以住。我们就好像约瑟和玛利亚当年遭遇的困境，找不到地方住。我们到了8、9点，终于找到了一间吉萨附近的旅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用餐，每个人都在看 BBC， 想要了解现在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新闻报道到处有纵火抢劫的混乱事件发生，而我们所在的吉萨旅馆前面的街道就有这些事件。第二天早上起床，大家都面带苦瓜脸。有一个团员还说，他晚上看到30多辆坦克车一台接着一台驶向开罗。他说别人是半夜失眠数绵羊，他是数坦克车入睡。吕龙辉博士带着我们做了一个晨更，我们一起向上帝祷告，希望能够顺利平安。圣地之旅一天的团费大概10000块，如果我们被困住的话就损失10000。对于我们家而言，是我们是一家四口，所以如果我们一天没有出去旅游的话，就等于损失40000块。所以我告诉我的先生，请他跟孩子在旅馆，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出去后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埃及的景色可以拍照。这里就是埃及旅馆临近巷弄。吉萨地区的人们还沿袭着数千年的传统，门口前放置水罐。猜猜看我要拍摄什么，是摩托车还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女人？哦，都不是，我要拍的是葱。我要拍摄的是这一只埃及的驴子。 埃及的漏也被我拍到了，这是埃及的漏店。埃及的漏店贩卖漏的方式很有意思，他们把漏挂在门口，然后看你要吃哪一块部位，他就现场割给你。这里是他们的传统市场，有卖各样的蔬果以及肉类。我终于拍摄到埃及的西瓜。圣经里有一个最厉害的哭腰篇，哭腰就是台语靠腰，就是小孩子哭肚子在饿。以色列人跟小孩子一样，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就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我那时候读到民数记11:5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原来埃及的鱼、黄瓜、西瓜、韭菜和葱蒜比玛纳还好吃。今天我有机会到了埃及，我当然要试试他们的肉、鱼、黄瓜、西瓜、韭菜这些好吃的东西了。众百姓抱怨食物单调，百姓各在各家的门口哭嚎，这就是集体的靠腰。耶和华上帝生气了，他对以色列百姓生气，他说，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月，甚至漏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饿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在埃及我吃到了红色的豆子汤，你们想起来是哪一段圣经经文了吗？就是以扫为了红豆汤而卖掉他长子的名分。那样的红豆汤到底有多好吃呢？其实埃及的红豆汤非常的难吃。兴旺爱是全义工组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义工，那我们去圣地之旅也是自费去旅行，那我们的心愿就是拍摄一些照片，可以帮助圣经阅读。从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照相机的符号，也有绿色的泡泡的形状。照相机的符号按下去，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去圣地拍摄的这些照片。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黄瓜、西瓜。那个照相机图形按下去，就会看到我们拍摄的照片。感谢上帝，我们第三天就没有被困在吉萨的小旅馆了，我们一行人就好像要准备逃命出埃及。好巧不巧，我们逃命出埃及的路线竟然跟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西奈山的路径一模一样。开罗市区内沿途尽是被砸毁的店面，每条街口都有设哨站，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看守，还有民间自主的守望相助军，防止有人趁火打劫，连国小小孩子都拿着棍棒加入，真是触目惊心。电影才看到的重军装备成排，一整排装甲运兵车守住重要的政府机关，连 M60 巴顿坦克车都出现了，坦克车在道路上疾驶，这样的画面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越靠近郊区，越是有大台的主力坦克车驻守边境。从外面要进开罗市区的人都要经过详细的盘查审问，车子里面的东西行囊都要打开检查。驻守边境的埃及士兵，他们的枪上膛上刺刀，随时可战斗。里昂尤里斯的出埃及记写着，为什么今天这个夜晚不同以往呢？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我们从奴隶走向自由的开始。 我们这一行人终于离开了开罗市区，而进到西奈半岛，这里都是旷野。旷野混乱没有秩序，是逆境的表征，是生命转化，从奴隶走向自由的地方。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奴隶本性太重了，他们怎样也不想成为自由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领袖是约书亚，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义是耶和华是拯救，而约书亚的希腊文就是耶稣。这一趟圣地之旅就好像三个出埃及层层叠叠在一起。圣经记载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我的脑海中，而当年2011年的圣地旅游的出埃及也是那样的惊险。在回想自己的生命中不断的经历从黑暗入光明的出埃及，回想自己的生命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常常会靠腰，常常会想要回去埃及，只不过为了埃及的西瓜，为了埃及的鱼和肉，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不想要上帝给的玛纳，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奴隶根性实在太重。但感谢上帝，让我的生命不断地被他拯救出来。人生就是一场圣地旅行，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带我们进入真自由、真安息。